好，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打开你的话，主，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这个时刻我们可以来专注在你的话，主，你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听了也去行。谢谢主，祷告仰望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们。有一个弟兄，有一天他就走到来到牧师的面前，他就问牧师说，牧师，我在教会里待了30年，每年52个礼拜天，我至少听了1500遍的讲道，感觉我还是这个样子，那听到到底对我有什么益处呢？这个牧师他就这样子回答了，我和我的太太结婚30年，我太太每天给我做饭做三顿的饭，30年我差不多吃喝10万磅的食物，感觉我还是这个样子，那我吃的这些食物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吃饭吃了30年是让你可以存活30年，所以圣经里面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作为信徒，神的话乃是让我们可以存活。在上一次的时候，雅各教导我们说，说话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一点的动怒。今天的经文，雅各接着说，你们应该做行道的人，不要单做听道人，要自己欺骗自己。雅各在这里他教导我们说，对神的道第一个正确的反应乃是愿意遵行神的道，不自欺。我再说一次，雅各今天在这边教导我们说，对神的道对神的话的第一个正确的反应乃是遵行神的道，不自欺。那么为什么说只是听道不行道是自己欺骗自己呢？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相信有很多人有去健身房去 gym 的经验。好几年前我是有去健身房运动的，但是不是去健身呐、啊，就是用那个跑步机在那边跑一跑，就是这样而已。有一次就是在跑的时候，哎，就有一个人很热情的走过来了，他是怎样，他的身材是非常 fit 的，这个人就走过来跟你聊天了。他说什么？他说啊，我可以给你一些的健身的知识，还有我也可以给你1对1的这个专业的培训，你可以 sign 这个 package。 不用说，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人就是谁，健身教练。而当他在这样跟你说的时候，你看到他一身漂亮的肌肉，他的身材，他不用说话，他的身材本身就是最好的广告了，对不对？这个 package 其实就会让你看着他的身材联想在一起，哦，我 sign 了这个 package，我就可以有这样的身材，这样的结果，很容易就会让人要去签这个 package， 希望自己也能够跟他一样，对不对？如果今天换成是另外一个人，身材是比较肥胖的身材，他来跟你介绍健身的项目，即便他很会说，他懂得这些的专业，懂得怎么用，懂得怎么举重，懂得怎么让你瘦哪里胖哪里，不管他的专业知识多么的丰富，他能够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但是只要你看着他的身材，我相信你肯定不会要签。练成他这样子一点都不吸引人。换句话说，无论你在怎样的了解健身的知识，只要你本身没有健身， 那么你的身材就是不会改变。如果这个姿势，健身的姿势让你感觉自己很专业，那么那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就是自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或许我们对圣经的知识是有很丰富的知识，组长在带查经的时候，组长还没有说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而且可能比组长懂得还多。我想这个是要感谢主，因为你对神的话有很多的认识，但是不足够的。雅各今天他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这里，如果我们只有满嘴的神学术语，我们擅长跟别人辩论，哎呀，组长你这样子讲是错的，但在生命中我们却没有任何能够吸引人的特质的话，我们没有活出我们所听的，雅各说这个就是自欺。二十三节说，因为人若只做听道的人，不做行道的人，他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貌，看过走开以后马上就忘记自己的样子。雅各他就用了这个镜子作为比喻，他说听到不行道的就像照镜子。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般都是几时看镜子的？今天你来崇拜之前一定有照过镜子，对不对？通常我们都是在出门之前会照镜子。为什么要照镜子？我们要看看一下自己的脸有没有哪里不对劲，看看自己的衣服有没有穿整齐，特别是要去约会见人的时候，哦，男生可能要梳梳头梳亮一点，女孩子可能要化妆，要用 concealer 遮盖一下，对不对？有黑眼圈。吃完饭的时候还要补妆一下，对不对？雅各说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是像看了一眼镜子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然后就走了。雅各这里特别强调什么？看自己原本本来的面貌，看自己本来的面貌。我们本来的面貌是什么？我们的本来的面貌是罪人，意思是我们听了道，我们知道神的教导，但我们却不行道，不去应用，不去活出来。就像什么？就像你顶着乱乱的头发去约会，当你提醒他的时候，哎，你头发很乱，他会说，哎，我知道，我知道乱。而这个知道对他却没有半点的益处。他知道，他看过，但他知道，他不去做什么。但是这样的情况一旦习惯了，他就忘记了，他不记得自己的头发是乱的，他已经无所谓了。久而久之，久而久之，头发乱已经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大事情，听到对他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无所谓了。但弟兄姐妹，一个真信主，一个真信心的信徒，他绝对会对神的道、神的话会有反应的。圣经里记载了圣徒们对神的话，当他们面对到神的时候，神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是怎样的回应呢？以赛亚说，祸灾我灭亡了，当他遇到神的时候。彼得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约伯是他那个时代中最正直的人，但他也说什么？我厌恶自己，在尘土中和炉灰中懊悔。著名的《天路历程》这本书，它的作者是本人约翰，他就写道，我读给大家听哈，他说，这面镜子 可是一件稀世珍宝，它的一面可以准确地照出一个人自己的模样，翻到另外一面的时候，你看到的却是天国王子的脸庞和他的形体。我曾经跟那些知情的人谈起，谈过这面面子，他们说，谈过这面镜子，他们说这一点也不假，他们就曾经亲眼从那面镜子中看过他头上戴的金髻冠冕，还看到过他的手上、脚上和肋旁的伤口。这面镜子还有一个绝妙之处，那就是无论什么人，只要真心实意地持续不断地注视这面镜子，他会看见的比他会看见的是比自己的脸千万倍奇妙的东西。他会看见自己污秽的衣服，看见自己生命的污秽，更从镜子看见基督，那位带着禁忌冠冕的基督，十字架上的基督，那位用宝血洁净他所有的救赎者。弟兄姐妹，这里所说的镜子就是神的道。这位作者他这边所说的重点乃是，当一个人诚实谦卑注视着神的话的时候，神的道的时候，他会看见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会看见他自己的罪，会看见我们自己的罪。第二，当我们注视在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无罪的救赎者。而当他看见了回应基督活出神的道的时候，他所做的就要蒙福。听到就去行道，就是对神的道的回应。除了完全的顺服，其他的回应都是欺骗自己。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圣经这本书可以使你远离罪恶，反过来说，罪恶也可以使你远离这一本书。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的品格，我们怎样看一个人的品格？主要就是从他的行为中表现出来。行为乃是测试一个人他的内在真实的光景。行为乃是测试一个人他的内在真实的光景的可靠指标。因为一个人的真实的本性他藏不久的，他一定会从他的外在表现显示出来。因此耶稣在马太福音7:16-17说到，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里怎么摘到葡萄呢？棘里怎么摘到无花果呢？照样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弟兄姐妹，行为乃是衡量一个真门徒的一个的具体的方法。耶稣他也在6:46说到，问道，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吩咐呢？每一个到我前面的听我的话并且去行的，我要指示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建造房屋挖深了地，把根基建在磐石上，大水泛滥的时候，急流冲击那房屋，不能使它动摇，因为它建得好。但那听见而不遵行的，就像人在地上建屋，没有根基，急流一冲就立刻倒塌，毁坏的厉害。其他的经文耶稣也清楚地说，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遵守我的话，我的父必定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跟他住在一起。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说，你们若行我所吩咐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了。约翰一书二章三节说，你们若遵守神的命令，这样就知道我们已经认识他了。相反的，相反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四节说，不爱我的就不会遵守我的话，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而是那差我来的父的道。而约翰一书二章四节也是说，凡是说我已经认识他却不遵守他命令的，那就是说谎的，真理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道，神的话就像一面镜子，镜子是要经常使用的，照镜子乃是要检查自己的面目，详细查看到底我哪里肮脏了。雅各就做了一个对比，他在二十五节他就说，唯有详细查看那使人自由的全备律法并且时常遵守的人，他不是听了就忘记，而是实行出来。这里很重要，就必因自己所做的而蒙福。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在这里说，神的道，你看神的道，你听神的道，乃是要仔细查看以及时常遵守。然后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自己去做，你就蒙福了。就像什么，就像我们学数学，老师教数学，你单单听一遍，你可能只会记得一个小部分，你听完之后你再看一遍，可能你会记住另外一遍。但数学不是这样的，数学是有 formula 的，有公式的，你必须反复的不断的练习，你才能够真正的掌握那个数学，你才懂得怎么用那个 formula。 同样的，练武功啊，这边有人练武功吗？飞好像是打得宽斗的，对不对？哈，大概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据说功夫影星李小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不怕那些说会一万种功夫的人，但是我怕那一种功夫练了一万次以上的人。同样的，台上的弟兄姐妹，弹琴的，打鼓的，任何乐器都是这样子的，必须练，你不练你不可能会这样子。刚刚过的星期三，我教 Aaron 弹钢琴，他来教会，他跟我说，传道，他很有兴趣学琴。我就讲说，好，我教你，如果你教了之后你真的觉得你想继续学，去买，你一定要买一个 keyboard 在家里，买一台钢琴。那一天星期三，要不要 play 一下 video？ 来 play 一下啦哈，来，我有是 video。
一二三，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很好。
我是问过他，我可以不可以用这个 video 哈，不然他，我不要给他压力， OK？ 很好，对不对？两个小时，真正我用嘴巴讲教一个小时，然后我给他自己练，他很压力了，很压力了，我不可以在他旁边，他自己练就能够弹出这样子，很好，对不对？哦 ，Aaron， 大家拍手了，大家都看到了哈。想要弹的一首好琴，是需要练习的。我跟他说是需要练的，需要不断的练，刻苦的练，才能够进步。对吗，家俊执事？有人说 几乎任何一件事情你想要做得好，练得好，练得熟练，大概都需要有10000个小时反复的练习，反复的练习。25节，刚才25节就说到了，唯有详细查看那使人自由的全备的律法，并且时常遵守的人，他不是听了就忘记，而是实行出来，就必因自己所做的而蒙福。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祝福乃是来自遵行神的话。我再说一次，祝福，我们所想要的福气，乃是来自遵行神的话，不是坐在那里求神祝福我。圣经里面神的话清楚说到，乃是我们去遵行神的话，而不是只是听神的话、读神的话，而是遵行，是时常遵行，实行出来，我们就会因自己所做的而蒙福。说完这个镜子的比喻之后，雅各他就明确地指出，要如何衡量我们自己是否是一个虔诚的一个的标准。一个人，他说一个行道的人，你听了你行，一个行道的人，他不是只有参加宗教活动而已。26节说到，如果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约束他的舌头，反而是自己欺骗自己，这个人的虔诚是没有用的。这里虔诚这个字哦，在新约圣经里面只有在这里出现而已。所以如何看一个人是否虔诚，雅各在这里就说了，就要看这个人是否能不能控制自己的舌头，而不是看他参加多少次的参加宗教活动，是舌头，看你的舌头。雅各这里就提醒信徒了，如果有人自以为自己虔诚的人，哦，你就要注意了，你就要需要注意了。一个虔诚有真信心、真相信的、真相信主的人，他一定会懂得控制自己，引导自己该说什么话。上一次我们上个星期、前个星期我们说了，雅各教导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一点的动怒，不该说的不说，并且说造就的话。如果控制不了自己的舌头，这个就是自以为虔诚的虚假。如果不是真信心，那么他就只是依靠一个外在外表的宗教活动，但是迟早这一个人他一定会从自己的口暴露出他的不幸。今天我们如果可以控制我们自己的话，控制我们的舌头的时候，乃是因为我们有内在的力量，因为我们信主，我们遵行主，我们具有这个内在的力量，我们依靠主。但是如果一个没有真信心的信徒的时候，他迟早一定会从他的口暴露出他的不幸，因为他没有内在的力量来帮助他勒住他的舌头，舌头不能够被神控制。如果我们的舌头不能够被我们的神控制的话，就表示这个人他的心其实也不被神控制。从人所说的话是可以看得出这个人是怎样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的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根据统计啊，一个人一天所说的话加起来大概有18000个字。你有算过自己一天说过这样多话吗？我不知道。人的一生中平均1/5的时间都在说话， 人的舌头其实是我们人体里面其中一个最柔软的器官，然而当我们不晓得控制它的时候，它的杀伤力是极高的。雅各，你知道吗？雅各将这个舌头啊，人的舌头比喻成什么？比喻成动物。在第三章三节以后我们会看哦，在第三章三节他说，我们若把嚼环扣在马嘴，使他们驯服，就能驾驭他们的全身。雅各说必须在他的嘴上装一个的嚼环来控制，像马这样子装上去来控制他。在诗篇三十九篇一节也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求主帮助我们谨慎自己的言语，求主帮助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接下来雅各说，神的道的第二个的正确的反应，乃是愿意在生活中遵行神的道，不自私。在二十七节就说到，在父神看来，纯洁无玷污的虔诚，就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被世俗所污染。雅各这里说的虔诚是纯洁无玷污的虔诚。在旧约的时候，摩西他做这个会幕，他是用那个妇人女人的这个的铜镜造成的这个洗濯盆。在出埃及记三十八章八节他说，他用铜做洗濯盆，又用铜做盆座，是用那些在会幕门前服侍的妇女的铜镜做成的。这个盆啊，洗濯盆，它是放在哪里？它是放在会幕里面哈。这个是那个盆，这个是献祭的祭坛，所以这个盆是会放在这个圣所和这个祭坛的中间，这个盆。所以这个盆里面是会装满水的。祭司他要进去这个圣所之前，他必须在这个盆里面洗手洗脚。这个盆里面的水就是预示是神的道，神的道会洗净我们，神的道会把我们隐藏的罪显明出来，洁净我们。神的话能洁净我们。有一个小孩子，他就问他的爷爷，他说，爷爷，你要我每天读圣经，我读完了我又忘记，那么对我有什么益处呢？这个爷爷就叫他用那个竹篮哦，去井里面打水，打水给他。这个小孩就听了爷爷的话，每次他就去打水。他去打水的时候，他就是很快的跑去打。打好水了之后，他也很快的跑来找爷爷。你说他跑到爷爷的面前的时候是怎样？没有水了，滴水不剩。可是爷爷还是叫他继续去打水，每天去打。可是过了一段的时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爷爷就让这个孩子看他打水的这个竹篮，他说，你看，你虽然每次打水都没有剩下任何一点的水，可是你看你的竹篮变得怎样？变得洁白干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道能把我们里面隐藏的罪显明出来，除此之外，神的道也能洁净我们。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有忧虑的时候，烦恼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方法除了祷告以外，有时候可能我们忧虑到一个情况，我们不懂得怎么祷告，你就读圣经，读 而且是大声的读出来。我告诉你，这个是东西唯有你自己去经历。当你读了之后，我告诉你，我 guarantee 你会清省神的话，会洁净我们，连我们的忧虑也会被洁净，重担被洁净。请你们去试一试，鼓励你的孩子，在考试的、有压力的，在读书之前先读圣经，陪着他一起读也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原来神的话是那么的宝贵。经文里面提到孤儿寡妇，谁是孤儿寡妇？他们是社会上无助之人的代表。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谈到了审判的那一天，他说在审判的那一天的时候，他要把绵羊跟山羊分别出来。耶稣说那个真正属于他的人、爱他的人是这个样子的。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旅客你们接待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所以就有人就问耶稣说，耶稣啊，你几时饿了我给你呢？你渴了我几时给你呢？我几时做过呢？第四十节他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要是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在初代的教会，最需要最大的人通常就是孤儿寡妇。为什么？因为当时候没有像现在的所谓的有社会福利可以有人来帮助他们。当时候的孤儿寡妇他们不容易找到工作，如果没有亲人或者是任何人来帮助他们的话，他们是非常的可怜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向来都是特别看顾孤儿寡妇的。在诗篇里面68篇5节说到，神在他的圣居所做孤儿的父亲，做寡妇的伸冤者。摩西的律法里面他也包括了说不可苦待任何的孤儿寡妇。还有在生命记里面也说到，每3年之末你们要把那一年的全部出产的1/10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里，这样利未人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利未人基本上是在圣殿里面，在会幕里面全时间服侍神的，以及在你的城里寄居者和孤儿寡妇就可以来吃得饱足，好叫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所做的一切事上祝福你。以及箴言里面也提到了，欺压贫寒的就是辱骂造他的主，恩待穷苦的人就是尊敬造他的主。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真实的信仰、真实的基督教乃是从信徒的言语和行为散发出来的。真实的信仰、真实的基督教是表现在基督徒信徒如何的发出爱心看顾需要的人。爱心是得救最主要的一个外在表现。我再说一次，爱心是一个确定你得救与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的外在表现。一个爱神的人是不可能不爱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说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那么我想我们大家要积极的响应这一次的社会关怀所举办的这个义走。我们发了几次，我透过小组来发 Telegram 也发， 我不晓得你报名了没有。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一起的参与，我们要大力的奉献。我要再说一次，我们要大力的奉献，我们不要吝啬奉献，让你的奉献，让你的钱成为这个恩缘学校这一群的自闭症的孩子、低智商的学生、这些的孩子、这些的家庭，还有老人家，让他们得到祝福。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鼓励你积极的参与报名，带着孩子，让孩子也参与这样子的一个的活动。如果你真的不能出席，传道鼓励你，那么你奉献，大力的奉献，你不能亲身出席奉献好不好？父母亲也跟孩子说一起的奉献，鼓励他们拿出他们的零用钱一起的来参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书挑战我们，你说你信主，你真的信主吗？雅各说，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主是有外在看得见的，不是只有嘴巴说，外在一定看得见，一定看得见一个信徒他愿意顺服神的话，他愿意行出来，他也愿意参与服事，因着信，外在的生命一定会看得见，因着信，内在就会改变，外在的生命就会散发出来。从我们的言语，从我们的行为，别人是会看得见的。为什么？因为信心跟顺服，顺服是行为，信心和顺服，内在和外在一定是平行的，是需要一起的。真正的信心是听了道就会行道，真正的信心是有信心就会顺服，真正的信心是一定会有正直的行为，是会活出公义和怜悯。传道再一次的鼓励大家积极的报名这一次一周，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把如此宝贵的东西圣经，主你的话赐给我们，如此的宝贵，所有的祝福来源都源自于圣经。主啊，你帮助我们，真是让我们信主这么多年的信徒，我们真的不能够只是听到而不行道。主啊，让我们学习愿意谦卑领受你的话，顺服你的话，活出你的话，在这个时代里面做足你自己的福音，让人看到了我们就看到了主。谢谢主，祷告仰望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门。